神祝福你。首先，我想我们这里有个婴孩是要奉献。几分钟前，我的兄弟、我的亲弟弟道格告诉我的。现在，如果这里的母亲们想要把他们的小孩子奉献给主的话，我们很乐意现在为他们行奉献礼，让他们上来，把他们孩子带上来。现在有许多人举行为婴孩施洗的仪式，卫理公会是这样做的，我相信还有拿撒勒教派，不过我不太肯定。哦，不对，我相信那就是他们分裂的原因，就是婴孩洗礼，那就是拿撒勒教派与自由卫理公会教派分裂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有些人这样做，另一些人又那样做，有的是倒一点水在他们身上，有的是洒水在他们身上，但我们总是尽量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圣经里的教导去做。在圣经里没有任何经文支持为婴儿洒水，在圣经里也没有任何经文支持为任何人洒水，那不是圣经里的做法，而是天主教的一个教规。但人们的确将小婴孩们带到主耶稣这里来，而我们是代表主的，我们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主把手放在孩子们头上，为他们祝福，并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一直以来所做的，我们尽力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持守的那真正符合圣经的神圣的做法。那么现在如果有哪位母亲，我是说那些母亲们要把小宝宝奉献给神的，就可以在隔壁姐妹弹奏把他们带进来的时候，将小孩子们带到圣坛前来，弟兄和我会下来把小宝宝们奉献给主。好了，内维尔弟兄，谢谢你，格蒂姐妹，这很好。有多少人爱小孩子的？如果你不爱，那说明你有问题，一定有什么问题了。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晚上下一部分的聚会。我解释一下今晚又到这里来的理由。通常当我们有医治聚会的日子，我一天只能举办一次，因为这种事让我体力消耗太大。你们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在自己家乡这种情况比在别的地方更厉害。我为今天上午所犯的错误道了歉。今天第一件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是，比利来告诉我说他找不到足够的人将祷告卡发出去，他只能发出12张或者14张，没有人要祷告卡。我猜想每个人都很好，所以因为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开始叫这些祷告卡号码时，我以为我会叫到所有的10张或者12张卡，或者不管他发出去是多少张，我把他们叫了上来。我叫到某个号码，没有人回答，我又叫了这个号码，没有人答应。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原因，直到伍德太太给我打了电话，她说伯南汉弟兄，比利拿着那一卡把他们洗一遍，就这样发出去，那张第3号卡，好像是第3号吧，对，可能还在他的口袋里呢。的确，他通常发出所有的50张卡，当他把卡拿到人们跟前的时候，总是把卡洗一下，所以每个人啊，并不是说你要给我第一号，也许我们并不从第一号开始叫，我们也许从50号开始，你不知道，从后往前叫，我们也许从8号开始一直往前叫，也许从20号开始一直叫到最后，我们不知道。比利把卡洗一遍，然后当人们要的时候就发给他们。今天上午我没想那么多，我也许叫多了4个或者5个号码，那些号码不会在他发出的卡里面，因为发出的卡可能是20号或30号以上，你明白吗？但主最终解决了这件事。不过这些事发生在这里，就没有像发生在外面那么大的压力，我可能不会再这样尝试了。但是前不久我在这里祈求主是否他能给我们一个成功的聚会，我答应以后不会再向主求这样的事了，因为这一致是件很难的事，并且是与圣经相矛盾的，你明白吗？如果你们，这就是使我感到为难的地方，因为明明知道会这样，这一开始就让我失败了，看到没有，从一开始我就被打败了。然而今天下午有人打电话给某个人，是有人打电话给伍德太太说，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给教会的某个人，是关于一位病得非常重的男人，今天下午他要来接受基督，这位病得很重的男人来接受了基督。还有一件事，伍德太太告诉我，我跟他的姐姐交谈过，那天我其实还在他家里和他一起吃过晚饭，在肯塔基州。全能的神知道我没有认出那位妇女来，瞧，没错，意象是神主权所决定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意象会怎样发展， 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都取决于神。但我确实知道要等待一下，等待他们的出现。前几天当这位年轻姑娘在这里的时候，据称有践踏人心的恩赐，对此我没有瞧。如果神要把这恩赐给全世界的话，那也很好，但如果是的话，那就与前几年神在街对面与我说过的话正好相反，明白吗？我没有肯定那是正确的，既然事情发生在这里，就让教会看清这一点。因此我的确给那位斯奈德太太打了电话，斯奈德太太，斯奈德姐妹，她就在这会场的某处，她的听力稍微有点不太好。那位年轻女士说话低声，她说你有风湿病或关节炎之类的病，但我知道其实是股骨断裂，然后圣灵今天早上就把这件事揭示出来了，看到没有？那么这说明什么？这是神的恩赐，它是完全按照神的主权运行的。但老实说，在这个城市最难的是，在这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总是被卷入到某些事情之中。比方说，我去这样告诉人们，我去说，现在主已经让你康复了。当耶稣在1900年前为你而死的时候，他就已经医治了你。在那时候，你已经得了医治。从神的角度来说，从基督的角度来说，你在1900年前就得了医治，你的病已经离开了，这需要你的信心来使它发生。然后那个人可以回去，但并没有好转。然后那个人回来说，我那汉弟兄对我说，我已经好了，看见了吗？我是告诉你神是怎么说的。当我对某个人直接说，这是主如此说，有某件事将要发生，那就当场向你证明你已经得到了医治，你的信心是你得医治的印记，不是吗？神的应许是你的，那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说你已经得医治了，瞧。但你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能让这一点深入杰弗森威尔这里乡亲们的心里，我就是无法让他们明白。我知道我会尽我最大所能去解释，但就是无法发生，就这么回事。不久前我去了这里一个男士的家，他快要死了，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请你过来为他祷告，医生说他活不过明天早晨。我进去了，那年轻人对我说，伯南汉先生，我不想死。当然那年轻人不想死，他有家庭，有两个孩子。我坐下来，我说，谁是你的医生？他告诉了我。我说，你的医生或许说过你要死了，但神还没有说你将要死。我说，现在根据圣经，你已经得医治，因为耶稣为了你得医治而死了。他说，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吗？我说，我绝对相信这一点。是啊，如果我去为一个人祷告，而没有用那种信心来为他相信，如果我去这样说，不不，如果医生说你要死，那你就是要死了，一切都定了。那么，会有这样的人来为病人祷告吗？我不会要那种人到我家来为我祷告的。我要这样的人，即便是没有看见什么异象之类的东西，他仍然凭信心为我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是的，我们去了，并且为他祷告。我说，现在你要刚强起来。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会好起来吗？我说，是的，当然会。神的道说你会好起来的，明白吗？如果你相信，凡事都能。他说，好，我相信。于是出去对他妻子说了，这个人是快死的人了，难道不是吗？是的，他快死了。这样第二天这个人就死掉了，或者过了几天他就死了。然后这个女人就开始出去喝酒，继续那么做下去。这个教会的一位执事，我想是的，就到这个女人那里去问她是否愿意回到教会了。她说，不，我谁也不信了，那个传道人伯纳汉来这为我丈夫祷告，说他会活下去，而他过了两三天就死了，所以我不信，而现在他也要死了。是，然而你看到吗？这就表明人们并不留意你所说的，不是吗？肯定的。如果我为一个人祷告，我告诉他们将要活下去，我相信他们会活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的话绝对是主如此说的，而你却不相信，那么无论如何你都会死，肯定的。这里是主如此说，许多人听到了但还是死了。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下了地狱，当主如此说你不必的时候，对不对？肯定的，明白吗？这完全在于你的信心。何林斯弟兄，我想他今晚不在这，但今天早上听了他的讲道，他就这一点讲的最直言不讳，明白吗？是的，他讲得好。他说，你在这上面所拥有的信心，你在外面也要有同样的信心，因为是你个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的宗派教会里面，而是在基督里面。你必须要有那种信心。说得太对了，绝对是这样的。神的医治是建立在你的信心之上， 根据神的道，就是主如此说，当耶稣在哥哥他为我们而死的时候，每个人都得了医治，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吗？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圣经说你已经得了医治，所以不要挑我的毛病，我只是传讲神的道，你去告诉神说他有些东西讲错了，神就会告诉你你的软弱在哪里，明白吗？因此只在乎你的信心。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你听见圣灵确认了你的信心并使其坚固，说主如此说，明天某个时候你将会有某件事发生，某件事将会发生，会在这里以某种方式发生，你会在这遇到某件事，那就是给你的迹象，然后你就留意那件事，就在这里，那是件成就了的事。但当我们谈到神的医治的时候，我得将神的医治和救恩放在同样的基础之上。你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们从前做了什么，因为耶稣的死你们已经得救了，因为他死是为了除掉世人的罪，但直到你个人接受他并经历他，否则他的死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但就你的罪而言，那些罪已经被赦免了，不错，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明白吗？这就是了，记住这一点。我知道在教导经文的时候，我们的会众是参差不齐的，这篇希伯来书因为相当深奥，许多时候我想先搁置一会儿，今天晚上我想讲完第七章的最后一部分。毫无疑问，现在你们脑子里有很多问题，你们有许多问题，我也有许多问题，那等下一次若主愿意的话，等我再回来，我这次要到密歇根州去，然后从密歇根州到科罗拉多州，然后再从科罗拉多州到西海岸。当我们回来若主愿意的话，我不知道，如果我星期天不在芝加哥的话，下星期天晚上我可能会回到这来。我们占据了我们牧师的讲台差不多六个星期了，一直在讲解希伯来书，对吗？我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内维尔弟兄是一位可爱的和蔼可亲的弟兄，我肯定这个教会的会众是爱内维尔弟兄的。顺便说一下，就在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什么地方，有人在背后写一些卡片，说要把内维尔弟兄赶下这个讲台。你得要先过我这一关。没错，是的，一点没错。现在我要你，还有说到有关执事会的什么事，执事会跟任命牧师毫无关系。是的，先生，全体会众拥有一切权利，而不是执事会在这个教会里只是个警察，维持秩序等等。但关系到规章的问题，就得全体会众来决定了。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地方教会的主权之上，因此对于要免掉这个牧师或者任命一个牧师的事情上，我也毫无权利。我拥有这个教会的产权，我把它给了教会，你们大家才是这个教会，你们才是控制这个教会的人，你们本身就是教会。教会，神圣洁的教会的主权是出于在这个教会里的圣灵，跟我唯一有关的就是我拥有这个教会的产权，我又把它给了教会，给了教会，这是免税。教会选举自己的牧师，我与此无关。这个教会的牧师要离开的唯一原因是牧师本人决定要走，或是教会多数的选票说要换牧师，这是唯一的方法。执事会无权更换牧师，他的责任仅仅是限于维持教会秩序之类的事情。理事会也跟这事没有关系，他们只负责维修教堂。理事会也只有在全体理事到一起开会，说我们要修建这个，或者我们要做那个什么，然后他们就询问财政是否有钱去做这件事。是的，先生。但如果任何人对任何成员有意见的话，或是一个成员跟另一个成员互相有意见，或有什么不对，你应当去找那位弟兄，你和他单独谈一谈。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接下来你带上一位执事或别的什么人一起去找那个弟兄，这之后他还是不能接受你的意见，那你就去告诉教会。如果教会之后他还是不听教会，那就按照圣经里说的，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的，任何人只要知道一个人犯罪了，如果你不去找他谈，那么你作为神教会的一部分，就要为他那罪负上责任的。对的。 如果有任何人对一位执事不满，对他或教会里的某个人不满，那就需要三个人一起去，三个人一起去找他谈。作为证人，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就可以去告诉牧师，说有人对一位执事不满。如果有人对一位执事不满，说那位执事不是个公正的人，不是个完全的人，作为执事，他应当无可指责，人们也认为他无可指责。如果会众发现那位执事没有尽责，那人就找上三个人，把这事情带到牧师那里去。那位执事当天晚上应该就待在家里，牧师就召集会众，将有人对这位执事的不满对会众说出来。如果会众投票让这位执事继续当下去，那他就继续当执事。如果他们投票解除他的职务，会众就必须在当天晚上选出一位新执事，明白吗？因此教会任何个人都不能决定此事，是多数会众做出决定。是的，先生，如果有20票赞成他，有21票反对他，那他就当不成了。反过来也是一样，明白吗？这就是地方教会的主权。教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教会一旦有任何问题，大家要马上聚在一起。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绝对保证没有任何东西来阻碍神的教会的运行。但教会完全的和完整的权柄在于牧师。看看圣经关于这一点的教导，看那是不是圣经说的教会秩序。一点没错，没有谁的权柄在长老之上。内维尔弟兄在这个教会所做的，我无权过问，这都取决于内维尔弟兄和你们大家。如果内维尔弟兄要传讲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教义，那也只取决于他和你们会众，明白吗？如果他要传讲任何他想传讲的，那是你们和他之间的事，就是这样。如果会众投票选他当牧师去传讲那些，那没问题，那取决于他。我唯一所做的就是拥有这个教堂的产权。如果有什么事发生，比如要撤换牧师，他们想要就这事投票，你不能让一位执事去做这事，你得来问我。我就来到教会问，如果你们想要撤换牧师，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事吗？是的，我们逮住了他酗酒，或者我们抓住他做这个或某件不对的事情。你们有三个见证人吗？是的，我们有。那些证人首先要经过查验，如圣经上所说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可收。控告长老，见证人必须先验证，然后你要就这控告的事起誓，说你看见了，证实这件事你是看见了。然后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个罪就必须受到公开的谴责，让大家知道那是错的。然后我就会说，会众们，你们要更换你们的牧师吗？如果会众投票说饶恕他吧，让他继续做吧，那么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明白吗？这难道不是管理教会的公平的方式吗？这是圣经说的，我们没有主教、会督以及管理委员会之类的东西。设立这样的职分得到很大的权柄，这里除了圣灵没有人有权柄。是的，是圣灵让教会运行，我们把会众大多数的决定当作是圣灵的决定。然后如果一方要这样行，另一方要那样行，这一方赢了，那输了的一方怎么办？他就要加入赢了的那一方，说那么我们错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走，因为是圣灵做了这个选择。看见吗？正是这样。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只要我们作为美国人站在民主的一方，都是一样的。如果民主党赢了，共和党应当与他们共同努力；如果共和党赢了，民主党也一样。看到吗？这正是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原因。什么时候我们打破了这个规则，我们就破坏了民主。没错，假如民主党人说，哦，我撒手不干了，因为共和党赢了，那样我们就会败落。我是个肯塔基州人，我知道和为贵，分必败。如果你知道教会出了任何差错，或是某个人，或是某件事，你有责任将事情弄到水落石出。否则的话，你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就要在神的面前承担责任。你们要记住，这不是在我的肩上，是在你们的肩上。如果教会出了任何差错，神会要你们做出交代。没错，这就是神管理他教会的方式，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方式，这是圣经的规则，这是地方教会的主权。牧师是头。是的，阿们。现在让我们回到这古老蒙福的信息中来。我要你们明白这些，记住这些信息都是录了音的，教会所录的磁带，关于教会的秩序和规则都在录音带里，是按照圣经做的。不是我们管理这个教会，没有任何人是教会的头，没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我们有个领头的，那就是牧师，只要他是受圣灵的带领。真的， 很好。在这个题目上将有许多问题会被提出来的，因此下一次当他们通知，当内外弟兄在电台通知我会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把问题写下来哈、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可以吗？好的。我知道我教导过圣徒的忍耐，我教导过耶稣的至高神性，我教导过有关信徒救恩的稳固、注定、预定以及其他许多这类的东西。我知道在我们的会众中有许多是律法主义者，这根本没有问题，这绝对没有问题。但事情是，我也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还是个加尔文主义信徒，我只是相信圣经，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些问题我传讲过圣灵的凭据、人们的感觉等等，你也许不同意所有这些观点，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晚上，也许让我们说是在你是否愿意非常迫切地要回到讲堂来，那就让我们就定在星期三晚上吧，啊，马上来到的这个星期三晚上。那么我想我就可以在那个晚上有个聚会，那么星期三晚上将你的问题带来放在讲台上，关于圣经的问题，好的，以及关于我现在传讲的东西，星期三晚上啊。那么下个星期天我想我要去芝加哥，然后我要从那里去密歇根州，若主愿意下个星期三晚上我会在这里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解答这些问题。现在求主怜悯，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称颂主，这是你伟大的计划，这是你的教会，是你主啊在这里运行，我们愿意随着神的灵的驱使而运行。我们现在祈求你祝福我们，当我们再次查考这个信息并且进入这些深奥的事情时，我们祈求圣灵将我们所需要启示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认为希伯来书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书之一。再过一阵子也许我要去海外，如果主愿意我会很快动身的，根据一个意向我必须去非洲一趟。我想除非我去非洲应验那个意向，否则我的聚会不会再有很大的成功。那也许会在明年春天的什么时候才能成行，但在这期间我想要传讲希伯来书的一章，就是第十一章。我们要在第十一章上花大概一周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查考那些人物，并将他们的特点带出来。看到没有？因着信挪亚怎么怎么，那我们就看看挪亚的一生。因着信亚伯拉罕如何如何，那我们就看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因着信亚伯怎样，我们就看看亚伯的一生。瞧，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查下去。你们喜欢那么做吗？啊，那将会是，那么我们会把整本圣经都查到了。那么我们会这样试一下，也许在一个星期或者十天的聚会中，我们就像举办复兴会那样，一场接着一场。如果主愿意，在圣诞节假期或者类似的时间。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我们遇见了这位伟大的人物，谁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是什么？对，麦基喜德。那么这位麦基喜德是谁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撒冷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么我们发现那必须是永恒的。我们发现永远这个词的意思是一段时间，你们还记得吗？一段时间，永恒是永永远远的，在圣经里多次证实了这个永远这个词是指一段的时间。但是永恒，我们发现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对吗？唯有神拥有那种永恒的生命，对吗？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并没有永恒的刑罚这种说法。因为如果你要受永恒的刑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有永恒的生命来承受永恒的刑罚，对不对？你必须得是永恒的了。但是如果你有永恒的生命，你就不可能受刑罚的，是吗？如果你有永恒的生命，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是这样？你有永生是因为你信， 当然，如果你得到永生了，你就不可能受刑罚，因为你得到永生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在地狱里永恒的受刑罚，你就得有永生才行。不过我的确相信圣经教导一个实际存在的烈火焚烧的地狱。圣经教导说，所有的罪孽和邪恶都会受到永永远远的刑罚，那不是指永恒，那也许是100亿年的时间，也许是1000亿年，但它总有个结束，因为凡有开头的一定有个结束，只有那些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你们现在还记得我讲过的吗？我们是怎样回到开始，发现万物凡有开端的都被歪曲了，明白吗？从它原本的状态被歪曲了，而最终一切又归结到永恒，然后整个地狱所有痛苦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记忆都将随着永恒而消失。凡有开头的就必有结束。这个麦基洗德并不是耶稣，因为他是神。耶稣和神有什么区别吗？耶稣是神所居住的那个会幕，明白吗？麦基洗德，耶稣有父有母，而这位麦基洗德无父无母。耶稣有生之始，有命之终，而这个人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但两者都是这同一位神。是的，麦基洗德和耶稣原为一，但耶稣却是地上的形体，按照罪人的样式生了下来，神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儿子，按照罪的样式生了下来，好拔出死的毒钩，付上赎价，以便接纳他众儿女归于他自己，明白了没有？这就是耶稣为何有个开始，有个终结的原因。但神纪念这个完美的身体，作为我们复活的定金，他不会让他圣者的身体见朽坏，因为这是神亲自创造的，带到世上，让他复活，又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右手边。今天使那身体复活的圣灵就在教会当中，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显示出同样的神迹和大能。有一天这运行在教会中的圣灵要大声呼喊，要上升，并接受他自己进入那个身体中，那个身体正坐在至高神的右手边为我们罪人代求。接着那样我们就完全与罪隔离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犯罪，而是说在神的面前我们与罪隔离了，因为在我和神之间，在你和神之间有个代血的祭物。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不能犯罪，因为如果你重生了，那住在基督里边的圣灵也就住在你里面，他使你不能犯罪，这祭物就摆在他面前。但如果你故意犯罪，那表明你不可能是进入了基督里面的。阿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了。因此你看，这与圣经是没有任何抵触的，他把圣经串在一起了。看，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许多人将要提出问题的地方，提出这些问题来，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对于那些曾经蒙了光照的，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们不能够那样做。你再翻到希伯来书的10章26节，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什么叫罪？罪就是不信。如果你看见了圣灵今天上午在这里所行的，看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就住在他的教会里，住在他的百姓中，而你却故意的拒绝他，那你以后再也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你亵渎了圣灵。耶稣在行了那些神迹以后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 瞧，他是个别西卜，是个算命的，是个魔鬼。”耶稣回过头来说：“我会赦免你们所说的这些话，但当圣灵来做这些事实，你说任何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总不能赦免，因为你把居住在他里面的神的灵说成是污秽的灵。”那么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就是说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就是故意不信，在我们接受了真道重生了以后，那么我们是不可能犯罪的。一个罪人不能够，一个基督徒不可能犯那种不可饶恕的罪，他无法犯那样的罪，是那不敬虔之人犯的罪，是那假冒的信徒，而不是真信徒。那些犹太的拉比们啊、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他们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的学位，他们认为没有他们不懂的，但他们却是最糟糕一群罪人啊、他们可能你绝对在他们的生活中挑不出毛病，他们生活严谨、守道德、行公义，像那样，但他们却是不信者。你查一下罪这个字，查看它什么意思。罪的含义就是不信，只有两派，那就是信者和不信者，也就是称义的人和罪人，就这样。如果你是一个不信者，你就是个罪人，不管你有多好，你上了多少次教会，甚至你可能还是个传道人，你仍然是个不信者。那些法利赛人是传道人，可是他们是不信者，为此他们今天就在地狱里。他们信教极其认真，并且非常的虔诚，但他们不信耶稣，他们称他是魔鬼，并且争论他的话。他们有些人说，如果你是那一位，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可以行个神迹让我们亲眼看一看呢。有一个人还拿一根棍子打了他的头，说你不是先知吗？说个预言看看是谁在打你，然后我们就信你。瞧，这些不信者，他们装着他们是相信的，但他们是不信者，是没有重生、与神隔绝的，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圣洁和虔诚。而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男男女女上教会带着严肃的面孔，要多虔诚有多虔诚，从不撒谎，从不偷盗，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将他们的宗教活出来，但是除非他们相信主，否则他们是失丧的。圣经里根本没有律法主义的根据，加尔文主义是恩典是神为你所做的，而行为是你为神所做的，这是决然分开的。如果你放弃说谎，放弃抽烟，放弃偷盗，放弃犯奸淫，放弃所有那些，做了一切所要求的，遵守了律法，去教会，每个星期都受洗一次，领受圣餐呢、洗圣徒的脚啊，做了这一切，医治病人呢、并且做了其他所有这些事，但除非你是从神的灵而生的，被拣选的，否则你仍然是失丧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以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却无法做到。圣经里说他痛哭流涕，想找个悔改的机会却找不到，甚至在他出生之前神就定了他的罪，因为神知道他心里是个奸诈之徒，神凭着他的预知就知道这一点。神说，我爱雅各，恨以扫。以扫外表看起像个绅士，他待在家里照看年老眼瞎的爸爸，喂养牲畜等等，是个好孩子，但雅各是他妈妈宠爱的孩子，是个有点女人气的吹牛者，他就是这么个人，你得承认这一点，圣经承认这一点并写了下来。他在家里忙碌着，做这做那，围着妈妈转。然而尽管雅各起起伏伏女孩子气，他却仍然看中那个长子继承权，这是问题的关键。以扫比雅各更像个绅士，如果我们今天要判断他够不够格成为我们教会议员的话，有1000比1的机会你会选上以扫。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但神却拣选了雅各。如果圣徒保罗想当一名传道人，你怎么看？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嘴巴撇向一边，常常挑鼻子挑眼的吹嘘他将要如何铲除基督的教会，他要做这一切，你会以为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然而神说，他是我的仆人，是神拣选人，使他们与众不同，而不是人拣选神，使自己有所不同。是神拣选人，使他有所不同，这不在于你做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想，而是神所做的，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回到这位伟大的麦基喜德， 这里所记载的是他多么了不起的事迹，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读一读。有关这个预表，我们不得不讲快一点。我们要从这一部分经文的某一处开始，我们要从大概从第十五节开始。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好的，麦基洗德是一位祭司不是吗？这里记载了他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神起初就是一个伟大的灵泉，对吗？他无出生之地，他无死亡之所，他没有开始的日子，他没有中间的年月，他正如永恒本身一样是永恒的，他从未出生过，也从未死过。并且在此我们发现他具有七种属性的灵，对吗？圣经在启示录中说神宝座前的七灵，是不是七种灵？七灵，我们发现有七种颜色，有七个教会时代啊，七道士都是，七是完全的数字，而神是完全的七灵，而这些灵是完美的。第一个颜色是红色，完美的爱，救赎。要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些颜色，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颜色代表了神的纯洁性。阿们。那些颜色，我们有七种自然色，这些颜色代表了神的纯洁性，这些颜色代表了神的动机，神的态度。这七种颜色它们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七颗星，七位使者。在整本圣经里有七位传道者，七位使者，七个信息，都是七，七天六天，而第七天是安息日，完美的，完全的，哈哈，太美了。如果我们有时间去深入查考，把那颜色的意义带出来的话，那有多好啊。比如说红色，我们看第一种颜色就是红色。红色意味着什么？红色是一种危险的信号，红色是救赎的标记。你通过红色来看红色，看到什么颜色？白色，没错。因此当鲜红的血流出来遮盖红色的罪时，人通过这鲜红的血再看到红色的罪时，就成了洁白的。信的人不能犯罪，肯定不能。神的种子，从神来的祝福在他身上，神除了他独生子的血以外，他什么也看不到。不管在永生神的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什么，神都看不到。因为耶稣这位大祭司在不断地替我们代求，当这样伟大的祭物被他像那样被摆在祭坛上，他绝不可能犯罪，当然不能。但如果你说，哦，这下可好了，这倒给了我一个随心所欲的好机会，那就表明你根本就是错的，你应该因此而感激。如果你是位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会爱他，直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去犯罪的话，那罪会让你不得安宁，直到你不再去犯罪为止。因为神的种子仍然在他里面，他不能犯罪。经常说，一旦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如果你还有犯罪的欲望，你的心在神面前还是不对的，但是你还会做错事，但你不是故意做的，明白吗？你被困住了，任何使你困入其中的东西，或者你无意之中做了某件事，这还不是罪。你一旦发现你错了，你就会立刻认错悔改，你立刻就转回说，我不是诚心的，我没有意识到。你一生中都会在神面前这样说的，但人不要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时如此的愚昧，如此的无知，不知道有耶稣的宝血时时为我们赎罪，将我们遮盖。因为我们碰到第一个错误，你们律法主义的想法是这样的，哦，你知道吗，那个女人也成圣了，但赞美神，她犯错了，我知道她准是倒退了，那是错的，她没有倒退，她犯了个错误。如果她是明知故犯，那说明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的。如果他不是故意的，并且他来到神的圣洁的教会面前承认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你有责任去这样做。如果你心里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么你自己就应该去圣坛前面悔改。真的，这就是教会的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不是出于你的圣洁，而是基督的圣洁。我没有圣洁呈现给他，但是我信了他的圣洁，他的恩典，这都在我心间。我是不配的，我无论做什么也不配得，然而借着他的恩典，他呼召了我并邀请我来。 我仰望他，他就将我犯罪的欲望拿走。我每年每月有犯成千上万个错误，肯定的，我有。但当我看到我自己错了，我就说，神呐，我不是故意去这么做的，你知道我的心，我不是故意去那么做的，我中了撒旦的圈套，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如果我对弟兄做错了事，我说，弟兄，请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当然神知道我的心啊、嗯，这就对了，这就是他宝血的献祭，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圣洁的教会依靠他得以前行，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这根本与你毫无关系，因为有那个赎罪祭。现在这位麦基喜德，当他出现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件事，你以前有没有用过一个三棱镜？你拿一个三棱镜，把它放在太阳可以照到的地方，它就会产生七种完美的颜色，一块三棱镜会产生一个彩虹，绝对没错。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讲详细。三这个数字带出完美，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圣灵的喜，你瞧，完美出自三，神在众人之上，神在称为耶稣这个人里面，神在教会里，接着就是完美。只要神还显现在火柱之中，人就还在罪中，只要神还在火柱中，人在神面前还是有罪的，因为他人是不洁净的被造物，在神面前摆的只是动物的血。后来神的羔羊来了，这是神明确的第二步，是同一位神，只是另一个职分。那么在基督里的这位神与在火柱里的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而人却取笑他，人仍要对他的罪承担责任，那是宝血还没有流出。是的，耶稣说，我赦免你们，但那曾经成为肉身的同一位神又回了火柱的形式，我从神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就是那同一个火柱。我们看到彼得在监狱里遇见他，那同一个火柱，肯定的。今天我们又看见他在我们当中，那同一个火柱，那位完美的已经来到了，就是那位中保。如果这里有一位犹太人或者懂旧约的人，那我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这没有旧约，这一本是新约。在犹太人洁净圣殿献祭仪式中，放在盘子里所献的陈设饼，你去问任何犹太人，那三块陈设饼中间那一块是破碎的，那就是基督的预表，中间那块是破碎的，基督那中介者，这就表明为了救赎某样东西必须要破碎。犹太人认为那块破碎的陈设饼是救赎的象征，这就是他。今天晚上当我们领受圣餐时，我们要撕开这合乎犹太教规的无效饼，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他的哥哥他被破碎是要替我们赎罪，凭着他的义我们方可成为他的义，因为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他的义。弟兄，这纯粹是恩典呐、啊，绝对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使你称义。现在再来看这位麦基喜德，这位亚伯拉罕在路上遇到的伟大人物，亚伯拉罕向他奉献了十分之一，他该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呢、啊、现在注意，那我们赶紧，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赎肉体的条例，现在看到那律法主义者的条例了吗？律法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耶稣却反过来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无故动怒的，他已经杀人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看到了吗？这也该教导了妇女如何穿着，如何做正确的事。如果你乱穿，引起男人不怀好意的看你，你就犯了奸淫之罪，这与你犯奸淫的行为是相等的，这是耶稣说的。还有你们那些脾气暴躁的人，嘴里总爱滔滔不绝地说别人不是的人，不能忍耐，以及诸如此类的，你们要小心。如果你说弟兄的话是不对的，不公平的，到处游说诋毁，你就有罪了。你不一定要在一个人的背后捅他一刀来杀他，你可以毁谤他的人格， 杀了他，消除他的影响，在那里毁谤牧师，说他的坏话，你这样还不如一枪打了他好。你说一些牧师没有犯的事，那么这会使他在人们当中不再有影响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你这样做就有罪了。耶稣是这样说的。现在注意听，保罗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什么。我真喜爱这古老的圣经，他会纠正你。瞧，看看这里，当我们读第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哦，等一等，我相信我要读的是另一节经文。哦，是的，是下面的第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赎肉体的条例，那是律法主义的，你明白吗？哦，弟兄，我不应该那么做，我不应该，我知道，但我并不是这样，是爱使你这样做的。我们曾经怎样解释过这一点呢？我举个例子说，如果我谈到我的妻子，说，哎，我想要两个老婆，我想与这个鬼混，与那个鬼混。但是如果我那么做的话呢，我的老婆就会与我离婚，我的孩子们就会啊，我的事工也就泡了汤。你这个肮脏朽烂的伪君子，没错，你压根儿就不爱你的妻子，确实如此。如果你真的爱她，就无需要什么立法，你无论怎样都会爱她。你与她厮守在一起，绝对是这样。你们女人对丈夫也是如此，没错。有时候女人会到这样一个地步，或者男人看到某个涂脂抹粉的耶喜别，你知道他会被他吸引，爱上他，以为他会是个好妻子，然而你还称自己为基督徒，你应该感到羞耻，你需要到圣坛前去悔改。没错，你们有些女人会去留意那些头发蹭亮垂到脸上凡士林多的要张着口来透气的男人。然而你们前不久，这里有个女孩子，这不是笑话，因为我不是想把这事当笑话来讲，大家都知道这里也不是讲笑话的地方。但这里有个女孩啊，这里有一群很好的年轻人，都是基督徒。很久以前，当我还是这里牧师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专为年轻人开的课程，我会在星期天下午对年轻的女士们讲课，有关性之类的东西，然后下个星期天下午对年轻的男士们讲课，目的是不让这类事情发生。有个女孩子就开始和在城里的某个小混混约会，她抽烟，口袋里揣着个小酒瓶，她开着一辆跑车在城里到处兜风。我实在不明白这女孩看上了她什么。那男孩不愿意进教会，他坐在对面，把那女孩子送到教会来，然后自己就坐在外面，坐在他的车里等着，不愿意进教会。有一天我对这女孩说，她住在新阿尔巴尼，我说，姑娘，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究竟看上那小伙子哪一点？我说，首先他根本就是憎恨你所信仰的宗教，他藐视你信的基督，他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他会让你一生中痛苦不堪。我说，何况我们这里有的是优秀的基督徒年轻人，你可以去找，而且你的爹妈根本就不想你现在就约会，但你还是去了，因为你认为我都16岁了。他开始化妆往外跑，不久后他就出现在酒吧里，他现在已经进入永恒了，但那时他就站在这。你知道他当时给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他爱那个男孩吗？他说，哦，他那双脚实在可爱，他闻起来好极了。哼，你能想象他会那样说吗？男人往身上撒香水，那是个女性化的男人，不是个男人。我说，听着姐妹，我情愿和一个双脚像辆步兵车，闻起来像臭鼬的基督徒年轻人去约会，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是的，是的，没错，那只是个借口而已。哦，多么可爱的一双脚，身上的气味多么好闻，那个一天到晚去酒吧的家伙最终毁了这个女孩子一生，这是丢脸的，可耻的。婚姻当受尊重，必须以虔诚的祷告进入婚姻大事。对某个女人纯真的爱会捆绑你们两个人一辈子，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人生的旅程中，他也许慢慢老了，头发灰白了，皮肤起皱了，但你对他的爱却跟他还是年轻美貌时一样不变。你呢，可能变得弯腰驼背了，头上秃顶了，脸上皱巴巴的了等等，但如果这爱真是来自神的，他现在对你的爱就跟从前他对那个虎背熊腰头发卷曲的小伙子的爱是一样的。因为你们所仰望的是将来渡过生命河之后的日子，你们都将变回你们青春美貌的原样，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神的永恒的应许，他应许过他要这样给我们成就，他不光这样应许，他也启示他要这样做。过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一点，请听下面的经文。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赎肉体的条例， 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好，我们要读快一点，对，我们才来得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只要还需要有祭司，他就是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无论你表现得怎样，戒酒也好，戒烟也好，不说谎也好，上教会也好，尽力做这做那也好，你都不能使自己完美，你仍然是属血气的。那些只是律法，律法不能使任何东西完美。使之完美的是什么呢？基督。荣耀啊，我可以摒弃说谎、偷盗、犯奸淫，也不再抽雪茄，摒弃所有这类的事，但是我仍然是属血气的。神不会接受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合适的祭物可以献上作为挽回祭。但是一旦我把双手放到那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头上，说，主啊，我没一样好，你会接受我做你的仆人吗？这时神就会吹走我的罪，使我在神的眼里得以完全。是的，怎么会呢？因为我不是靠我自己的优点，我是靠着他得以完全，通过他所承受的苦难和流出的宝血，他使我们得以完全。我想我们要结束了，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读这几节经文。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所以废掉了。哦，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是什么？基督。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为什么？通过我们所有的仁慈良善，所有一切的善行，所有所有的，我们仍然是属血气。但是一旦来到神的面前，认识到我们本来永不配站在那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美德及神的儿子的美好品性，我们才能与神亲近。你说，主啊，我带着一颗诚实无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请接纳我啊，弟兄。这样你就通过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不是说，主啊，你知道我戒酒了，我对我妻子也很不错了，你知道我做了这做了那，那么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献，因为那属血气的律法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这指望就是基督。我们的灵魂可以锚定在基督里面，又坚固又牢靠。所以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这用的是人称代词，用血体表示的，不仅是祭司，而且是通过起誓而立的。不是，所以这里咱们再看有关祭司职分的描述。至于那些祭司，就说那些立位人都是公正、公义并诚实的人，原不是起誓立的。神只是说照着等次，照着亚伦的等次，神立了那些祭司们，他们一代一代沿袭下来，他们上学念书、学习做传道人等等，他们沿袭下来，神就因此立他们做祭司，他们按照他们所学的知识以及因世袭关系而成为祭司。然而这个人却是凭着神的启示而立为祭司的。所以听，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阿们。你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立为永远的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现在快一点了，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成千上万的祭司，因为他们除了死亡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有死亡和软弱，只有死亡、死亡再死亡。但注意这位，这一位，哪一位？耶稣。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无论多么久，无论多么堕落，无论多么远，他都能拯救到底。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不是靠着你的公义，而是靠着你的认罪悔改，明白吗？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就在那里不断地在做代求的工作。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相宜的，就是那样。如果我试图表现自己，我就会失丧。 不过我竭力地标榜自己说，我老爸人可好了，他是个牧师呢，我一直都在过着教会的生活，那样我仍然会失丧。但这一位是完美的，那就是基督，他在那里不断用他的宝血来洗刷我的罪，这就是了。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现在注意看最后一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就是律法，属血气的律法所能做的事。我真希望能用两个小时来讲这一点。这律法现今仍然这样案例传导人，不错。为什么？他们说，哦，这位先生有神学院的学历，如果你将世界上所有神学院的学历给我，我都不会用一点点赎天的精力来交换。啊，我们培养了这位先生，他可是被精心挑选的，他是个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喜欢神塑造的人，明白吗？但是律法仍然在案例祭司，律法仍然在案例传道人，浸信会就在输出传道人一批又一批，他们似乎有机器在向外输出，卫理公会也在输出传道人，长老会、拿撒勒教派、朝圣教派、五旬节教派都在这么做，他们精力飞快地向外输出，简直像个庞大的政体，像个庞大的机器，伫立在那里像个我总是说，我的确为那些孵卵器孵出来的小鸡感到难过，你知道吗？一只从孵卵器里孵出来的小鸡是由不正确的方法孵出来的，是的，他们应该是由母鸡孵出来才对啊。当一只小鸡从孵卵器里被孵出来以后，它就开始叫个不停，可没有妈妈陪着，瞧，它连妈妈是什么都不知道。没错，它确切地叫妈妈，但它却没有妈妈，那由母鸡用自然的方法孵出来的小鸡，只要确切一叫，母鸡就应声而来。的确如此，有时候我想，在路易斯维尔以及在全世界，在那些庞大的孵卵器之下孵出来的具有神学院学历的传道人简直成千上万，五旬节教派在服务，长老会在服务，浸信会在服务，他们都在服务他们的小鸡，这些服务出来的小鸡就开始切切切的叫，讲述服务出他们来的那个孵卵器。但我喜欢有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和我同父母所生的没有很多，但所生的却都是我的弟兄。阿们，当你有所需要时，你有一位在天上回应你的母亲，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正如母鸡蹲伏在她孵的小鸡上，呜呜呜地对他们柔情地叫着，主也会这样的照顾我们。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我多想使你们成为我的儿女，你们却不肯，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神学，孵出你们自己的牧师，他们教你们反对我，现在你们走自己的路，你们的毁灭已在眼前了。我要这么说啊，人们呐，圣灵多次地想聚集你们，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而你们偏要走自己的路，你们将要承担你们自己的后果。我想用一个晚上来传讲自己的路这个题目。你们知道该隐要走自己的路，现今的人们也想走自己的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请注意，既说新约，我念错地方了，第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依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神为我们立了他儿子为永远的大祭司，神是应当永远被称颂的，他无始无终，而律法绝对不能立这样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属血气的，宗派教会绝对不能按立这样的大祭司，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神学院绝对不能按立这样的大祭司，他们想方设法教导这个世界这样做，他们竭力组织起来这样做，他们在全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他们自己的东西，来将主要的东西即与生俱来抛到了脑后，是神将你造成现在的你，肯定是的，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借这借那。你们拿撒勒教派，你们不得不禁止信徒戴耳环，不能戴手表，你们又不得不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你们的衣服袖子要有多长多长啊，你们的裙子要多长多长，你们的男人不得属于任何社团，如果以上条件不能遵守，那他们就不会给你施洗。 好，这里有天主教徒们的一些规矩，又有一堆卫理公会教派的规矩，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量度自己教派成员的一把尺子。如果你达不到他们的标准，那好，什么都不用说了，看到没有？而事实却是什么呢？他说，我两手空空，一无携带，依靠十字架是我唯一。啊，我神，我赤着身，满了伤痕，我需要你的救援。啊，我主，我极其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承认我微乎其微，内心空荡荡一片。我神，请接纳我。只有这样，神才会接纳你。你甚至不知道，不懂 ABC， 不知道咖啡是由咖啡豆磨出来的，不知道左右方向，甚至分不清左右手。你不知道这些无关紧要，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代替你担当了你的罪，你要做的就是站在他的公义里，承认自己每天做错的事，尽心尽意的爱他，把你的目标放在他身上，那你就走在天国的路上了。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必须也在你里面，否则你就是失丧。在结束之前，我想问问你们，记得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无条件的约吗？那天傍晚，当神对他说话后，神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让我看看。亚伯拉罕说，我要看看神如何成就这事。我想可能是在创世纪第16章，我要看看你将如何成就这事。神说，亚伯拉罕上这来。神对亚伯拉罕说，给我预备一只公羊，一只山羊，一只小牛犊，我要你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作为祭物献给我。亚伯拉罕就牵来了绵羊、山羊、羊羔、小牛犊，杀了他们，这些都是洁净的祭物。亚伯拉罕将他们劈为两半摆上，然后他又弄来两只斑鸠摆上。亚伯拉罕看守着那些祭物，吓走了那些知鸟，等待神。主啊，祭物预备好了，你要怎样呢？我不知道你将如何拯救人类，叫他们不走自己的路。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做。主啊，你如何拯救呢？主说，注意听，亚伯拉罕，你是我的一个先知，你是属灵的人，你会明白我要对你说的话。好的，主，我要明白这一事。我是在戏剧性的描述这件事。亚伯拉罕，你现在就上这来吧，坐在这里，不要让知鸟来捉。他就这样坐在那里赶跑所有的鸟，直到太阳落下的时候。首先神下来了，当神下来时，亚伯拉罕睡意正浓。神说，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睡觉。听着，守律法的朋友，看见了吗？神让亚伯拉罕全然的从当时的画面消失。亚伯拉罕这时啥也沾不上边了，这就是神得到你的办法。你说，哦，我在寻找神。你根本没有，是神在寻找你。要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明白吗？是神在寻找你，而不是你在寻找神。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的本性是邪恶的，你是一头猪，你区别不了什么，只知道住在猪圈里，你只知道这样，你喜欢这样，你喝着啤酒四处喷溅，和别人的老婆鬼混，做尽坏事，看起来还挺体面。你说，啊，弟兄，我们可是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你认为那是好的，但神敲击着你的心，这才是让你改变的原因。不是你在敲击神的心，而是神在敲击你的心。亚当从来没有敲击过神的心，是神敲击了亚当的心。你是亚当的儿子，不错，在亚当重新做回神的儿子之前，神要先敲击他的心。同样，在你重新做回神的儿子之前，神要敲击你的心。这样亚伯拉罕就沉睡了。他睡了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一片恐怖的、令人畏惧的、惊人的大黑暗，那是要降临到整个人类的死亡的景象。然后他再往远处看，他看见了冒着烟的火炉。在冒烟之前，你肯定要先生火。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地狱是个燃烧着的地方。是的，他向我们表明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制于死亡，而且都应该下地狱，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在远处他又看见了一丝白光。这一丝白光，那光是什么？那白光是什么？那是走在以色列百姓前面的火柱，那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照在保罗身上的火柱，是救彼得出监狱的火柱，是此刻就与我们同在的火柱，那永恒的永在的神，是他自己行走在这些被劈开的祭物中间。啊，太美妙了，在那些祭物中间来回走动。亚伯拉罕，这就是我要做的，注意看，我正要做的，我要在这里立一个约，我要起誓，根据那后裔，我要兴起一位中保，我要与死亡立约，我要谴责肉身的死亡， 因为我自己将要来承受死亡。神就说，亚伯拉罕，通过你的后裔，还要来因着你的后裔，你要做多国的父。这应许我不但给你，还要给你的后裔。神知道每个人的结局，不在乎他们做什么，而在于我所做的。我要做这一切。亚伯拉罕，我信任亚当，但他却毁了他的约。每个人都毁了自己的约，但我要和自己立这个约，并对自己起誓，我遵守这约。阿们，阿们，阿们。当我们立约的时候做些什么呢？我说，内维尔弟兄，来注意这点。我说，内维尔弟兄，告诉你我要做什么。如果你讲到明天晚上，再讲一个晚上，直到星期三晚上，我就从星期三晚上讲到星期天。你同意这个合约吗？啊，是的，先生，我同意。这就是我们通常的做法。来，握手吧，小子。就这样，这就是在美国立约的做法，也是我们立约的做法。如果在日本是怎么立约呢？我们是这样立约的，说你做某某事，我就做某某事。我们就拿起一点盐，因为盐是咸的，我们就拿起盐，我丢一点盐给内维尔弟兄，内维尔弟兄也拿起一点盐丢给我，这样就成了一份有约束性的约了。大卫·利文斯通和那个非洲黑人是如何签订合约进入他的领地的呢？大卫去找那头领，让他允许自己通过那地方去传福音并开展工作，他们就弄了一杯酒，这就是那位非洲首领立约方式。他们拿了一杯酒，那位黑人首领就割破自己的血管，让血滴到酒杯里，大卫也割破自己的血管，滴几滴血到那个酒杯里。搅动以后，利文斯通先喝完了半杯，黑人首领将剩下的半杯也喝完了，然后呢就互相交换一个礼物。大卫·利文斯通问那位黑人首领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呢？黑人说，我要你身上穿的那件白外套。利文斯通就脱下外套给了他。黑人首领说，你要什么呢？大卫说，我要你手里拿的那根神圣的毛。因为他知道有了这毛，他就可以通过他的领地，所以他拿了那毛。因为他们立了约，他们就成了弟兄。后来当大卫前行时，那些部落的人跑出来要杀他，他就举起那神圣的毛，毛一举起，部落的人一看便说，哦哦哦，我们不能伤害他，我们不能伤害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立了约的弟兄，尽管他是白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他。那些部落的人直到见到了这个白人，他们才知道他们自己是黑人，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肤色的人。不管怎么样，他是个立了约的弟兄，他手里拿着我们手里的那根神圣的毛。今天当我们带着圣灵的大能，或者有主耶稣基督的血的杯，这是一幅多么美的图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前进，这些神迹奇事也随着属于基督的人，他就是那手领的神圣的毛。你看到了约是怎么立的吗？那么东方人是如何立约的呢？他们互相起誓，杀一头牲畜，劈开他们，两个人站在劈开的牲畜中间，他们就起草一个约，如果我违约，如果我不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如果这样那样，那就让我的身子像这头死牲口，就让我的身子像这头死牲口那样。他们在这样立约的时候，就站在这死畜生的中间，发誓要这样做那样做。他们一起撕破那张合约，然后各方拿一半，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再会面。如果有一方违背了约，另一方就要让他像那样死去。是的，你们注意到三种祭牲了吗？那是完美的意思。羔羊、山羊，山羊完美的祭牲。羔羊是指什么？斑鸠是指什么？两只斑鸠有什么意思？所献的两只斑鸠，一只是为救恩而献，一只是为医治而献。看到没有？赎罪物是有分别的，但医治却是相同的，救恩也是相同的。两只斑鸠没有劈开，代表了救恩和医治是一起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斑鸠摆放在一旁没有劈开，但为立约献上的三种祭物的牲畜都是劈开的，看见了吗？当他们立约时，他们要劈开祭牲。所以神所告诉亚伯拉罕的，在哥哥他，在哥哥他，根据你的后裔，你要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生一代一代下去，直到最后那唯一的后裔。保罗接着说，我们的主是出自一个支派，是摩西从未提到过有祭司职任的一个支派。我们的主出自犹大支派，不是出自利未支派，因为利未人是属血气的律法师，但我们的主出自犹大支派。荣耀啊，这就是了。 那是蒙阴许的支派。注意听，我们要结束了。在哥哥他，神下来取去了他居住在席中的他的儿子的身体，在哥哥他，他将他劈开，让他被劈伤，流血，矛刺入肋旁，就是将他劈开，血涌流了出来。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他就低下了头，地也震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神在书写他永恒的约。神在那个星期的头一天，取走了他儿子的身体，带他上天，成了至高的祭司，成了永恒的完美的纪念。神又将从被劈开的耶稣身上出来的灵浇灌在他的教会里，这教会必须有他曾经居住过的那个身体里的同样的灵，否则的话，在复活时教会的灵便不能与神儿子身上的灵相吻合。那被劈开的两半必须完美的吻合，如果教会的灵不能与耶稣基督的灵完全吻合，那你在被提时就无份了。弟兄们，有一个永恒的约，在你们自己心里要好好的审查一下，要爱主，一定要弄清楚你是得救的，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那样你就是在赌博啊！你们，我们美国人是喜欢赌博的，但你可千万别在这件事情上赌，要确定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不是因为你加入了教会，而是你真正的重生了，基督以圣灵的样式已经进入了你里面。在我要结束时，我只想赞许，当我们看到那耶稣基督里的灵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做了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呢？我们应当感到高兴。让我们现在低下头来祷告。主啊，今天是个多么好的日子，尽管我一直感觉到自己是失败的，主啊，我未能传讲得很好，我向你恳求，求你原谅我愚蠢的方式啊！我愿在你面前认罪，祈求你的怜悯，因为我知道在那遥远之处你就站在天上我们神的右边，你是至高的祭司，你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立的，不是按照律法和律法家们等等所定的标准而立的，你在那里成为大祭司，是因为在创世之前我们就仰望着神的恩典，你俯视世界看见了我，你下来为我而死，又要带我回天家，我为此而感谢你天父，因为统治你的名的灵是永恒的，等于神是永恒的一样，我赐给他们永生，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他们永不会灭亡，在审判之日他们将绝不会在那里受审，他们已经通过了审判，进入了荣耀。如果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还有一个在那里等待着我们进去。主啊，为此我们感谢你。我现在祈求神，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人从未喝过那真正的立约的血，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在他们或他们心里还不知道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交通是什么意思，那么愿他们此刻就接受主，我们在这里等待并给予他们机会，到了那一天我们能这样说，我们已经将福音真光传扬出来。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当我们还低着头的时候，是否有人愿意向基督举起手说，主神怜悯我吧，作为你的不配的仆人，让我现在就接受圣灵进入我的心，请将我真正需要的确信和爱赐给我。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它，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这是一个我渴求它的标志。你们愿意举起手来吗？后面的那位女士，神祝福你。这位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与你们同在，很好。那边的那位男士，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在结束之前，我们再等几分钟。还有人举手吗？后面那位，神祝福你，孩子，还有吗？主啊，我愿意，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神的灵比两刃的剑还快，他能刺穿你的骨髓，他也能鉴察人心。想想吧，他完全知道你的所思所想。你能举起手说，神呐，此刻你就怜悯我吧，我要你此时就晓得我承认我错了，我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要回头。好了，我们在低头的同时现在来祷告，心里再仔细想想，我们不愿意在这点上匆匆而过。Let me hide my 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让你所流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他为此而起过誓了，这是两样永不改变的事实。使我得救，能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当我此生年日逝，主啊，现在就应允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每呼吸一次，我们的时间就变少一点。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前面还有多少时日，这全在于你伟大的测试，一切取决于你啊！怜悯我们吧。对于这些举起来的手，我们无需向你表明，因为你认识他们每一个人。我只是替他们献上这代求的祷告，我祈求你收走他们内心的谴责，让他们放胆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放胆来到神的宝座前来领受神所赐给的特权。是你让他们举起双手，他们靠自己做不到。我祈求神愿你应允他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你怀，现在单单敬拜他。让你所流血与水、主啊，两面医治我的罪，使我得救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现在有多少人感觉很好，请举起手并说赞美主啊，他太奇妙了啊，在那泉有空处。各地姐妹，你会弹这首歌吗？看看有多少人喜爱这首歌。过一会儿我们有洗礼的聚会，你要给他们施洗吗？好的，有空处，有空处，在那泉有空处为你，有空处，有空处。好的，要受洗的人，男人请到这个房间，女的到那个房间。好的，那些人要奉我们主蒙福的名受洗。恩典。在那泉有空处为你，神实在恩待我。在那泉有空处为你，现在每个人都来唱。有空处，有空处，在那泉有空处为你，有空处，有空处，在那泉有空处为你。我真喜欢这些古老的歌，难道你们不喜欢吗？在那泉有空处为你，有空处，有空处，有足够的空处，在那泉有空处为你。长老已经去做洗礼的准备了，我想给听众解释一下。我请一些执事们，如果你们在房间里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当他们准备好后请出来通知我一声，这样我们可以将这里麦克风挪开，我们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他们受洗的场面。大约十分钟后我们就散会。
I want to read some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for you. I want to read them out of the book of Acts.
我想给你们读几段经文，他们是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开始。
Now I want you to notice in the 16th chapter.
现在我要你们注意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或许是《马太福音》，我想是的。耶稣下了山，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还有人说你是这是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吗？”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你从未在神学院里学过这些，你也从未从人那里学到这些。”耶稣又说：“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对不对？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本来不会这样说的。当时间向前推移，推移，现在彼得有通往天国的钥匙。你们天主教徒们，你们可能会这样想，你们说天主教堂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好，我们可以查出来，天主教教会说他们有钥匙，天主教教会仍然持有那些钥匙。让我们看看彼得在钥匙问题上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让他真相大白。圣经说，耶稣对彼得和其他门徒说，你们要到世界去，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也许这样说一句，也许有人不明白我的意思。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天主教将此篡改了。让我们来看看使徒们是怎么遵行的。如果我们考察出他们的做法，那我们就得采取同样的做法。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那是五旬节那天，教会已经形成了，他们都在楼上一间房里，人从那里出来后就说起不同的方言来。为什么？因为天下各种语言当时都在讲的，英语也在那里用上了，天下所有的语言都在那里讲的，只要是当时人们所讲的语言。接下来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希腊人和陌生人，罗马的改教者们，还有阿拉伯人，都讲着各自的方言。那他们都不是讲的不可知的语言，他们都用已知的语言互相讲话，不是不可知的语言，都是用个人听得懂的语言。那些罪人、不信者都听得懂彼得在讲些什么。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请注意，下面问题就来了。其他人开始讥笑了。第十二节记载了，就在这里，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是在取笑门徒，因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在那里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的人，像醉汉，讲啊，讲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却是在用个人自己都不懂的语言在给会众传道，而会众却能明白，看见了吗？好，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瞧这些门徒的表现。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但是彼得，注意，小子们，你们拿到那钥匙了。但是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记住，这是教会首次开幕式。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酒馆甚至还没开门呢，明白吗？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这就是那个拿着钥匙的彼得在传道。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是在谴责吗？彼得是那个拿着钥匙的，你们知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这就是了。他怎么被交与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看到没有？神的预知。再等一会儿，请告诉他们再坚持一分钟，让我把这几节经文讲完。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然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读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这是我刚才讲过来的，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正是我刚刚讲的道。彼得也讲了同样的道，就预先看明这事啊，先知能够预先看到，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在神的右手高举在天上，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是个先知嘛，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请听这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句话应该是总结了，对不对？众人听见这话，就是那些罪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就读到这里。对了，他得到什么了？他把钥匙，他把通往天国的钥匙。天国在哪里？就在你里面。这样说对吗？圣灵就是神的国，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重生进入天国，成为子民和代表。瞧，他的腰边有了钥匙，你再拿他怎么办呢？这是古往今来第一次天国的门向人类敞开，也是第一次这位带有天国钥匙的传道人被问及有关的问题。我相信即使他这样说，你们要倒立，那也是正式的命令。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好的，你们说什么话，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因为你有天国的钥匙。好的，他把钥匙插进门里。你应该做什么？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一席话将所有的问题从此定了调，任何时候任何人永远永远不得与此相违背。天主教出现了，他们用点水礼代替了浸水礼，用圣经里从未出现过的奉父子圣灵的名代替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从主的门徒时代起，每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的还是由给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给他们施的浸水礼。和保罗告诉他们，如果那样就得不到圣灵，他们只好又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然后就得到了圣灵。有多少人知道这是记在圣经上的？是在使徒行传19章6节，这就对了。因为天国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把任何别的道路都封堵了，这才是天上的正式指令。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阿们。让我们祷告。父神呢，到今天晚上，时间已经过去1900多年了，人类心中的正直和诚实仍然在呼求神，犹如孩童向母亲哭求奶吃。主啊，我们爱你，没有你我们不能生存。正如大卫所说的，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要么得到神，要么死去。父啊，我们已经将有关的经文来来回回过了几遍，不是要与众不同，但我们看到当今的这些神学院，这些神学生，他们却传讲人的诫命，而不是神的诫命。因此主啊，我们不是贬低这些人，而是蔑视他们所教导的那些东西。因此主啊，我们祷告祈求他们也能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祈求你赦免他们的过分，也祈求主让他们能回到经文上来，好好的读圣经，不是按照神学院所教导的方式，而要按照神所默示书写的方式去读经。神呐，我们为今晚这些来这里要求受洗的人祷告。当我们宝贵的牧师来到讲台来传讲我所传讲的相同的福音，然后下到水池去施洗时，主啊，应允我们，让每个受洗的人都能领受圣灵，因为你给了我们这应许，你们就必领受圣灵。愿神的灵今天晚上就等在水池的上方接受这些受洗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交托到你的手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